李柏要等，李柏要等。闻香六王，河南康叔王孝瑜，广宁王孝恒，河间王孝婉，兰陵武王孝冠，安德王延宗，渔阳王绍兴。闻香皇帝有六个儿子，文靖元皇后生河间王孝婉，宋氏生河南王孝瑜，王氏生广宁王孝恒，兰陵王长公不知道母亲姓氏，陈氏生安德王延宗，燕氏生渔阳王绍兴。河南康叔王孝瑜，字正德，是文襄皇帝的长子，最初被封为河南郡公，北齐受禅后晋爵为王，历任中书令、司州牧。当初孝瑜在神武皇帝宫中抚养长大，与武成皇帝同年，彼此有爱。在诛杀杨英等人时，孝瑜参与了谋划，等到武成皇帝即位，对他礼遇特别隆重。皇帝在晋阳时亲手写诏书说，我喝了两杯焚清酒，劝你在邺城也喝两杯，其亲密如此。孝瑜容貌魁梧伟岸，精神雄健刚毅，谦逊谨慎宽厚，同时喜爱文学，读书敏捷快速，一目十行，下棋复盘不失一子。当初文襄皇帝在邺城东边修建山池供游览，当时风俗为之炫惑，孝瑜于是在府邸建造水塘、龙舟，在舟上树立帆旗和长矛，多次召集众弟宴饮射箭为乐。武成皇帝驾临他的府邸，看到后很喜欢，于是大力兴办后园的游乐设施，于是无论贵贱都羡慕仿效，到处营造。武成皇帝常让何世开与胡后相对，而做完握槊游戏，孝瑜劝谏说，皇后是天下的母亲，不可以与臣下交手。皇帝深表接纳，后来又进言说，赵郡王的父亲死于非命，不可亲近。从此赵郡王睿和世开都对他侧目而视，世开秘密告发他奢侈僭越，睿又说山东只听说河南王，没听说有陛下，皇帝因此猜忌他。而朱玉女名叫魔女，原本侍奉太后，孝瑜先与她私通，后来趁太子结婚之夜，孝瑜偷偷与她说话，武成皇帝大怒，一口气灌了她37杯酒。孝瑜身体极其肥胖，腰带十围，皇帝让娄子燕用车载他出去，在车上用鸩酒毒死他。到了西华门，他感到烦热燥闷，头水而死，追赠太尉、录尚书事，儿子弘节继承爵位。孝瑜的母亲是北魏吏部尚书宋弁的孙女，原本是北魏颍川王元宾之的妃子，被文襄皇帝收纳，生下孝瑜。孝瑜回到府邸后尊他为太妃。孝瑜的妃子是卢正山的女儿，武成皇帝胡后的堂姐。孝瑜死后，宋太妃被卢妃诬告，武成皇帝杀了她。广宁王孝恒是文襄皇帝的第二个儿子，历任司州牧、尚书令、司空、司徒、录尚书、大将军、大司马。孝恒喜爱品评人物，学问涉猎经史，喜好写文章，有记忆，曾在厅堂墙壁上自己画了一只苍鹰，看见的人都以为是真鹰，又画了巢氏图，也是当时的绝妙之作。后主从晋州战败逃奔邺城，下诏王公在含光殿商议。孝恒认为大敌当前，形势需借机应变，应该让仁成王率领幽州道军队进入土门，扬言直取滨州；独孤永业率领洛州军队直趋潼关，扬言直取长安；陈请求率领金鸡军队出府口，大张旗鼓迎战。敌人听说南北都有军队，自然会溃散。又请求拿出宫女珍宝赏赐将士，皇帝没有采纳。成光帝即位后，任命孝恒为太宰，他与呼延族、莫多楼进献御相院共同谋划，约定正月5日孝恒在千秋门斩杀高阿那公，御相院在内带领进兵接应，呼延族与莫多楼进献从游御园率兵出击。不久高阿那公从别宅走便道入宫，事情没有成功，于是请求出城抵御西军。对高阿那公、韩长鸾、陈德信等人说，朝廷不派我去攻击贼寇，难道不怕我孝恒造反吗？我孝恒如果打败宇文邕，直捣长安，造反时与国事何干？如今形势危急，还如此猜疑。高阿那公、韩长鸾担心他生变，调孝恒出任沧州刺史。到州后率领5000人在信都会和任城王，共同谋划匡扶大计。北周齐王宇文宪来攻伐，兵力弱小，不能抵挡。孝恒愤怒地说，都是因为高阿那公这个小人的缘故，我的路走到尽头了。 北齐叛臣祈福令和用长矛刺中孝恒，使他落马，奴仆白泽用身体掩护他，孝恒仍被伤了好几处，于是被俘。齐王宇文宪询问孝恒北齐灭亡的原因，孝恒陈述国难，言辞悲切，泪流满面，举止有节。宇文宪为之动容，亲自为他清洗伤口敷药，礼遇很优厚。孝恒独自叹息说，李牧书说北齐只有28年，如今果然如此。从神武皇帝以外，我的各位父辈兄弟没有一个人活到40岁，这是命啊。继位的君主没有独到见解之明，宰相不是柱石之才，我遗憾不能掌握兵符，接受朝廷的谋略，施展我的心力啊。到了长安，依照惯例授予开府献侯。后来周武帝在云阳设宴款待北齐君臣，自己弹奏胡琵琶，命孝恒吹笛。孝恒推辞说，亡国之音不值得听。周武帝坚持让他吹，孝恒刚把笛子举到口边，泪流呜咽，武帝便停止了。同年10月病重，上奏请求归葬山东，得到允许，不久去世，下令运回邺城安葬。河间王孝绾是文襄皇帝的第三个儿子。天宝元年受封，天统年间多次升迁至尚书令。当初突厥与北周军队攻入太原，武成皇帝准备向东躲避，孝绾拦住码头劝谏，请求委托赵郡王部署，一定能整顿好军队。皇帝听从了他的话，孝绾摘下头盔准备出战，皇帝派人追回，周军撤退后拜为滨州刺史。孝绾因为是文襄皇帝的嫡子，骄傲自负。河南王死时，诸王在宫内没有人敢出声，只有孝绾大声痛哭而出。又怨恨执政者做了个草人，用箭射他。何世开与祖挺进谗言说，草人是指向圣上。又先前突厥到滨州时，孝绾脱下头盔扔在地上，说难道我是老太婆要带这东西，这话是针对皇上的。当初北魏时有谣言说，河南重谷河北生，白杨树头金鸡鸣。祖挺解释说，河南河北是指河间，金鸡鸣预示孝绾将要设置金鸡而大赦天下。皇帝颇受迷惑，当时孝绾得到一颗佛牙放在府内，夜晚有神光。昭玄都法顺请求奏报皇帝，孝绾不同意。皇帝听说后派人搜查，得到镇库的长矛旗帜数百件。皇帝听说了，认为是造反，审问他的众姬妾，有一个陈氏不受宠，诬告说孝绾画了陛下的形象哭泣，但实际画的是文襄皇帝的像，孝绾常常对着他哭泣。皇帝大怒，派五位赫连抚玄用鞭子倒着抽打他。孝绾呼叫阿叔，皇帝怒道，你是谁家的叔，敢叫我做叔？孝绾说，我是神武皇帝的嫡孙，文襄皇帝的嫡子，未孝敬皇帝的外甥，为什么不能叫你做叔？皇帝更加愤怒，打断他的两条小腿而死，把他埋在西山，皇帝死后才改葬。儿子郑礼继承爵位，年幼聪颖，能背诵左氏春秋。北齐灭亡后迁居绵州去世。兰陵武王长公又名孝冠，是文襄皇帝的第四个儿子，多次升迁至滨州刺史。突厥入侵晋阳，长公全力攻击，邙山之败时，长公担任中军，率领500骑兵再次冲入周军，一直打到金庸城下，被重重包围，形势危急，城上的人不认识他，长公摘下头盔露出面容，城上才派弩手救援他，于是大获全胜。武士们共同歌唱他，这就是《兰陵王入阵曲》。历任司州牧、青州瀛州刺史，收受贿赂很多。后来担任太尉，与段韶讨伐白骨，又进攻定阳。段韶生病，长公统帅全军，先后因战功另外封为巨鹿、长乐、乐平、高阳等郡公。邙山大捷后，后主对长公说，你冲入敌阵太深，一旦失利后悔莫及。长公回答说，这是家事，不知不觉就这样做了。皇帝嫌恶他称呼家事，于是猜忌他。等到在定阳时，他的下属玉相院对他说，大王既然受到朝廷重托，怎能如此贪婪残暴？长公没有回答。相院说，难道不是因为邙山大捷，恐怕因威武而被猜忌，想要自我玷污吗？长公说，是的。相院说， 朝廷如果猜忌大王，在这件事上就会处罚你，求父反而加速祸患。长公流泪，上前跪着请求安身之术。相愿说，大王先前已有功勋，如今又告捷，威名太盛，应该托病在家，不要参与政事。长公认为他说的对，但未能退隐。等到江淮地区敌寇侵扰，恐怕再次担任将领，叹息说，我去年脸上肿，如今怎么不发作，从此有病不治疗。武平四年五月，皇帝派徐之范给他毒药。长公对妃子正式说，我忠心侍奉皇上，有什么对不起天，却要遭朕杀。妃子说，为什么不去求见皇上？长公说，皇上哪能见到，于是喝药死，追赠太尉。长公外表柔和，内心刚强，声音容貌都很美。作为将领，亲自处理细小事务，每次得到甘美之物，即使是一个瓜几个果，也一定与将士们分享。当初在瀛州时，行参军杨士绅上表列举报了他的赃罪，被免官。等到讨伐定阳时，杨士绅在军中担心祸及自身。长公听说后说，我本来没有这个意思。于是找了一个小过失，打了杨士绅20掌来安抚他。曾经入朝时，仆从都散去了，只剩下一个人，长公独自回来，没有责罚任何人。武成皇帝奖赏他的功劳，命贾户为他买了20个妾，他只接受了一个。有1000斤债务的债券，临死那天全部烧掉了。安德王延宗是文襄皇帝的第5个儿子，母亲陈氏是广阳王的歌妓。延宗幼年被文宣皇帝抚养，12岁时还骑在文宣帝肚子上，让他把尿撒在自己肚脐中，抱着他说，可怜只有这一个。问他想做什么王，回答说，想做冲天王。文宣帝问杨英，杨英说，天下没有这个郡名，希望让他安于德行。于是封为安德王。担任定州刺史时，在楼上大便，让人在下面张口接住，用蒸猪身掺和人的粪便给左右吃，有为难表情的就鞭打。孝昭帝听说后，派赵道德到州里杖打他100下。赵道德因为严宗受杖时不够谨慎，又加打了30下，又用囚犯试刀检验刀剑的锋利与否，骄纵不法的事很多。武成帝派人鞭打他，杀了他亲近的9个人，从此深刻悔改。兰陵王在邙山凯旋，陈述兵士兄弟们都很佩服，唯独严宗说，四哥不是大丈夫，为什么不乘胜直接攻入，如果让我处在这样形势下，关系哪里还能存在。等到兰陵王死时，妃子正式把颈上的宝珠施舍给佛寺。广宁王派人赎回，严宗亲手写信劝谏，泪流满纸。河间王死时，严宗痛哭流涕也很多，又做了个草人模拟武成帝，鞭打他并责问说，为什么杀我哥哥，奴仆告发。武成帝把严宗按在地上，用马鞭抽打200下，几乎打死。后来历任司徒、太尉。到平阳战役时，后主亲自指挥，命令严宗率领右军先出战，在城下擒获了北周的开府宗廷。等到大规模交战时，严宗率领自己的部下2次冲入北周军队，所向披靡。其他各路军队都战败了，只有严宗的部队完整无损。后主准备逃往晋阳，严宗说，陛下只管在营中不要动，把兵马交给我，我能打败他们。皇帝没有采纳。到了滨州后，又听说北周军队已经进入雀鼠谷，于是任命严宗为相国、滨州刺史，总管太行山以西的军事。后主对他说，滨州阿兄自己拿去，而我现在要走了。严宗说，陛下为了国家不要动，臣为陛下拼死力战。洛提婆说，陛下主意已定，王爷不能随意阻挠。后主最终逃往邺城。在滨州的将领都请求说，王爷如果不做天子，我们这些人实在不能拼死效力。严宗不得已即皇帝位，下诏说，武平年间君主懦弱，正是由宦官把持，祸患起于内部，盗贼兴起于边境，他们斩官夜逃，不知去向，我们高祖的基业将要坠地。王公卿氏硬是推举逼迫我，现在我便恭敬地接受帝位，可大赦天下，改武平7年为德昌元年，任命晋昌王唐雍为宰辅，齐昌王莫多楼敬显，牧阳王何阿于子，又为大将军段畅，五位将军向李僧伽、 开府函谷湖，侯墨陈洛州为得力助手。众人听说后，不召而来的人前后不断。严宗容貌魁梧壮实，坐着时仰面朝天，躺着时俯伏在地，别人嘲笑他，他便赫然奋发。他力气超群，驰骋战阵，尽捷如飞。他把府库中的财物和后宫中的美女都拿出来赏赐给将士，超没了1000多家宦官的家产。后主对近臣说，我宁可让北周得到滨州，也不想让安德王得到他。左右说，理当如此。严宗接见士兵时，都亲自握着他们的手，说话时自称名字，流泪呜咽。众人都争着为他笑死，连儿童女子也爬上屋顶，卷起袖子扔砖头石块来抵御北周军队。特进开府那卢安生守卫太谷，率领10000军队叛变。北周军队包围晋阳，望去向黑云从四面合拢。严宗命令莫多楼进险，函谷湖在城南抵抗，和阿余子、段畅在城东抵抗。严宗亲自在城北抵挡北周齐王宇文宪，挥舞大槊往来督战，所向无敌。尚书令石举山也肥胖高大有力气，手持长刀徒步跟随，杀伤很多人。五位蓝芙蓉、祁连、严长都战死在阵中，和阿余子、段畅率领1000骑兵投降北周。北周军队攻打东门，到黄昏时攻入晋兵焚烧佛寺的门屋，飞腾的火焰照亮天地。严宗与莫多楼进显从城门冲入，两面夹击，北周军队大乱，争着夺门，互相挤压填塞，齐人从后面砍杀，死了2000多人。周武帝身边的侍卫几乎死光，无法脱身。程昱上士张寿便牵住马头，赫拔佛恩用鞭子抽打马的后部，齐屈曲折才得以逃出。齐人奋力攻击，差点击中他。城东道路险阻，赫拔佛恩和投降的皮子信为他引路，才得以幸免。当时是4更天。严宗以为周武帝死于乱兵之中，派人到堆积的尸体中寻找长胡子的人，没有找到。当时齐人已经获胜，进入坊间饮酒，全部喝醉躺倒，严宗无法再整顿军队。周武帝出城后饿得很厉害，想计划逃跑。齐王宇文宪和柱国王义劝谏，认为离开必定不能幸免。严宗的叛将段畅也极力说城内空虚。周武帝于是停住马，吹号角收拢士兵，不久又振作起来。第二天早晨，回兵攻打东门，攻克又攻入南门。严宗作战力量用尽，逃到城北，在百姓家中被擒获。周武帝自己跳下马，握住他的手。严宗推辞说，死人的手怎么敢碰触陛下。周武帝说，两个国家的天子有什么仇怨，只是为了百姓而来罢了，不要害怕，终究不会害你。于是让他穿上衣帽，以礼相待。在此之前，高都郡有座山，绝壁临水，忽然出现黑字，写着齐王严宗，写后看更加清晰。周武帝派人去描摹，使者把王字改成上字，到这时应验了。严宗失败前，在邺城的厅堂上看到两个太阳相连悬挂，在12月13日申时接到命令守卫滨州，第二天建立年号，没过2天就被包围，过了一夜，到午饭时就战败了。年号德昌，好事者说这是得到两个太阳。不久，周武帝问他攻取邺城的计策，他推辞说，亡国的大夫不可以参与谋划存亡之事，这不是我所能够涉及的。强行问他，才说，如果是任城王援助邺城，臣不知道。如果是现在的主上自己防守，陛下兵不血刃就能攻下。到了长安，周武帝与北齐君臣饮酒，命令后主跳舞，严宗悲伤不能自已，多次想服毒自杀，被侍婢苦苦劝谏而停止。不久，周武帝诬陷后主和严宗等人，说他们暗中响应穆提婆造反，派人将他们一起刺死。二人都申辩没有此事，严宗捋起袖子哭泣而不说话，都被用花椒塞住口而死。第二年，李妃收殓安葬了他们。后主传位给太子时，孙正言私下对人说，我在武定年间任广州是曹，听说襄城人曹仆言有句话，高王的几个儿子阿宝应当做天子，到高德之继承时当会灭亡。阿宝指的是天宝，得之指的是德昌，成之指的是后主年号成光，他的话竟然应验了。渔阳王绍信是文襄帝的第6个儿子，历任特进、开府、 中领军、护军、青州刺史。一次路过渔阳，与大夫人钟长命同床而坐。太守正道盖来拜见，钟长命想站起来，绍兴不让他起来，说这是什么小人物，值得主人为他起身。于是与钟长命结为一兄弟，王妃与钟长命的妻子结为姐妹，要求钟家全家人不论老少都要赠送财物，钟家因此变得贫困。北齐灭亡后，绍兴死于长安。